弟兄姐妹平安。啊，用一点时间，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们看着建发叔叔啊。OK， 余开，王兴 ，OK， 乐乐，天能主恩，星星，佳，还有小恩 ，OK， 你们小的时候你们要记得哦，你们维杰呢？今天不在，维杰 ，OK。OK， 你们小的时候要记得，因为今天昨天的时候，天能看到叔叔在算钱然后他说哇，这么多钱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奉献给上帝。他说为什么要给这么多钱给上帝？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因为这是神的吩咐，每一个的基督徒如果你受洗了你是基督徒，我们应当把我们所赚的十分之一，就是多少呢？十分之一就是你赚十块，你给一块给上帝。你赚，上帝给你赚一百块，你就给上帝十块；你赚一千块，你给上帝一百块。所以我就跟天人说，以后长大了不可以吝啬因为我的儿子他有点吝啬，所以我告诉他说，你一定要爱主，因为当你爱主的时候，你给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给你的，一定会给你。所以我站在这里，我做见证了。当然你们很多都可以跟我一样做见证，因为你们都是忠心的来侍奉上帝的。当我们给的时候，上帝从来不让我们缺乏一分都没有给我们缺乏，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感谢而神有应许，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行他旨意的时候，他必会眷顾我们到底所以我们感恩我相信我的两个孩子都有做到我鼓励他们，我也鼓励你们孩子们，以后长大的时候一定要爱神你爱神的时候，你如果你的钱在你的包包，就是你每天只要买包包、买东西吃、买东西玩、享受，就是说你的心不在上帝那里，这个是不好的但鼓励你们，你们从小的时候就要学爱神Gabriel， 记得从小就要学爱神，好吗？向神就会赐福你。好，我们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恩，我们来到你的你所设立的家，在教会里面来敬拜，来侍奉你。我们再一次的求你施下恩典，我们若有任何的过犯，我们若有任何良心所责备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一次的求你饶恕我们，求你赐下我们使我们悔改的心，使我们回转过来，凡是你所的你的旨意、你的心意，我们都一一的都行出来，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眷顾我们到底。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必眷顾我们到底，你必救赎我们到底。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恭敬仰望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那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若我们有任何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不合你的心意，不合乎你的话语，求你责备我们，赐我们信心，叫我们的心软化下来，回转过来，以致我们的意志，我们以致我们活在走在义人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恭敬仰望的交托，求你主圣灵安慰、建立、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今天所要看的，继续沿着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如何与基督、如何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你们可以翻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好，翻到了，请听我念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耶稣还在对群众讲话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要找他讲话。有人告诉耶稣，你的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有话要跟你说。四十八节，他回答那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伸手指着门徒说，你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妹妹和母亲了。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这一段的经文的上文，我们要熟悉上文因为我们没有我要快快的带过，使你们能够回想起来。在这段的经文的上文里面，你们就记得耶稣与法利赛人他们争辩，因为法利赛人反对耶稣，说他不守安息日，但耶稣用圣经与神迹证实了他自己的身份， 用圣经指证这些的法利赛人是错的，用神迹，就是他使很多人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人能行走，来证实他自己的身份。在这一章的22节到37节里面，你就看到耶稣他医治了被鬼附的，使到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眼睛看得见啊，他本来是哑巴的，他能够说话。但在24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却反对他。法利赛人是谁呢？法利赛人是当时候的宗教家，他们是当时候的牧师、神学家啊，他们凭着宗教，他们反对耶稣。他们说耶稣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是因为耶稣靠鬼王赶鬼。所以在31节的时候，耶稣严厉的警告他们，说任何亵渎的话，亵渎上帝、亵渎圣灵的话，是永不得赦免的。33节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果树的比喻，这个的果树的比喻是要告诉啊众人，就是人的言语是从内心里面所发的，人的言语、人的行为都是由心所发的，从内心所发的，才会我们说，才会行为。34节的时候，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是毒蛇所生的，然后36节耶稣说将来要按他们的话语审判他们哦。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悔改，38节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要求耶稣行神迹，然后耶稣说如果要给神迹的话，只有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三日后要复活啊，这个的大神迹，耶稣要受死，三日后他要复活。43节到45节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鬼附的比喻，这个的鬼附的比喻不是说你赶了鬼之后，结果这个鬼出去了之后再找七个人进来，这个鬼附的比喻，你看上下文的时候，耶稣在用这鬼附的比喻警告那些拒绝他的人，说这些拒绝他的人将来他们的光景会比以前更坏啊，所以这段的经文要小心。然后就来看今天所要教导的经文，46节到第50节，你看到耶稣就遭受了家人的反对哦。好，我们回到经文，12章46节，马太福音12章46节，耶稣还在群众讲话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要找他讲话哦。在这里的时候啊，你看到耶稣的母亲跟弟弟就来找他，为什么他们来找他呢？因为他们觉得他疯了。有经文的根据吗？有经文的根据。在马可福音3章20节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进了屋子，是同一个的事件哦。进了屋子，群众又聚了来，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哦。所以耶稣在里面教导，然后群众聚集起来，因为很多人要听耶稣讲话，教导，要看耶稣行神迹，有些人有病，他们需要找耶稣。所以很多人围着这个的房间，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耶稣与他的门徒连吃饭都不可以哦。所以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哦，和本这里就挂虎和本，这里说是亲属，翻译成亲属就听见了，就出来要抓住他，抓住谁呢？抓住耶稣，因为他们说他什么癫狂了。这个亲属是谁呢？你在31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亲属就是耶稣的母亲和弟弟们了，因为他们觉得他癫狂了。这样有时候母亲听到儿子这样，哇，忙到这样，连吃饭都不要吃饭，然后搞了一个群众的运动，哇，许许多多的人来围着他，而法利赛人全部都在反对耶稣，所以他的妈妈和弟弟都觉得他什么疯了。所以这一位玛利亚生耶稣的玛利亚，天使告诉这玛利亚说你所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位玛利亚，他也有软弱不幸的时候啊。所以31节的时候，马可福音3章31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的母亲和弟弟来了，站在外面传话给他，叫他出来，是同一个的事件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7章5节的时候，连他的弟弟也不信他，谁的弟弟？耶稣的弟弟 Jesus' brothers also do not believe in him。 所以你从整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在马太的那个的书写的当中，他让你看到耶稣遭受了整个的宗教的反对，所有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当时的宗教领袖反对他，甚至他的家人也反对他。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人不信他。你要知道他们是不容易相信的，怎么可能自己一起成长的这位的兄长竟然是上帝？ 怎么可能自己怀的那一个的儿子出来的竟然是上帝？所以他们有不信的心是可以谅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听了上帝的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重生了，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有时候我们所要遭受的患难可能像耶稣一样，耶稣遭受了他家人的反对，家人的不谅解，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也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家人真的是不能够太谅解的。像我的父母亲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当我感谢主，我妈妈在我们当中，她愿意信主了。不过以前我的父母就觉得，哎，这个剑发到底在做什么？不务正业，工不要好好做，然后又去读神学，又不要做工，然后要靠老婆养，然后结果要来做牧师，他到底是不是发了神经啊？是不是癫狂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刚刚信主，当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属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是有可能很难谅解我们的。就好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朋友啊，你们以前去的那些地方我不去了，我觉得不应该去了。到后来他们都觉得我什么癫狂了。所以如果你们在这样的逼迫当中，或者在这样的不谅解当中，或者家人为难你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能够体谅你们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经历过这样的你所经历到的，耶稣也遭受到他的家人的反对哦。那结果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不断的向他们做见证啊！我为我妈妈祷告了十多年，她才终于肯每个星期来教会了，感谢主。但我内心里面是希望她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这是做孩子最盼望父母亲能得到最大的一个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的礼物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不断的祷告。然后后来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跟弟兄们有没有他的没有兄啊弟弟们有没有信耶稣呢？他们都信了主啊，最少有两个弟弟是信了主的。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看到他们进了城，这是耶稣受死之后复活之后的一个事情耶稣升天之后然后门徒进了城，上了一间楼房，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基进派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等人所住的。这个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个犹大不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是另外一个犹大。所以这里十一个的门徒都在，还有谁呢？十四节。这些人和几个妇人，还有谁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们都在一起，同心的恒切的祷告。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就看到这里的玛利亚跟耶稣的弟弟们在做什么呢？在那里恒心的祷告。玛利亚认识到这一位他所怀的这一位就是上帝，就是他创造他的主。他与他的弟弟们都一同的祷告，之前反对他要抓他出来的这些弟弟，这些的这个呢，这位的慈爱的妈妈，后来也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为我们的亲属祷告，然后向他们做见证结果，耶稣的弟弟就在整本圣经里面写了两封的书信，一个是雅各写的。所以在雅各书信里面一章一节说：“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雅各是弟弟他先称耶稣为什么？主耶稣的仆人雅各，他认识了他本来是他是弟弟的，他现在称自己说什么？他是他的兄长，他不称耶稣做兄长，他也不敢，他称耶稣为什么？他是上帝，他是主，而他是什么？他是仆人。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一节说：“上帝和主耶稣的仆人雅各。”在犹大书一章一节。这个犹大是耶稣的弟弟之一，那后来他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就是刚才那个这个的雅各，所以另外一个的耶稣的弟弟就叫犹大。在犹大书一章一节，他这位的弟弟，耶稣的弟弟称他没有在书信里面我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没有，他称什么？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后来信主了。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到正道之前，我要可能讲述更深一点有关玛利亚的事情，因为不然的话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混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跟基督教好像是一样的，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本来是一家人来的，在我们在16世纪我们还没有改教之前，我们还没有脱离罗马天主教以前，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在16世纪的时候，神兴起了马丁路德，就兴起了整个的改教，就是要脱离罗马天主教。为什么要脱离罗马天主教？ Why we break free from the Roman Catholic? Because they are unfaithful to the Bible. 为什么要脱离罗马天主教？因为他们对圣经是不忠的，他们没有忠于圣经哦，所以在关乎玛利亚的教导里面，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偏差。So, in regards to the teaching of Mar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has errors, for they are not faithful to the Bible.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来看哦，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我就跳过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在罗马天主教，他们有一些的异端的一些的教导。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has some heretic teachings on Mary. 第一个的教导就是认为玛利亚是有合作中保的地位哦。所以你就看到通常罗马天主教，你就看到进到教堂里面有一个人妈妈玛利亚抱着婴孩，这个耶稣永远都是长不大的，不然就是永远就是在十字架上挂着的。但基督教的十字架永远这个没有人像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不需要再死了。而罗马天主教的那个的玛利亚每次都是抱着那个婴孩，而且那个玛利亚有时候有光环的。The Mary always carry the baby Jesus, and the baby Jesus never seems to grow up, and she always have a big glory on her head.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玛利亚是跟耶稣最亲近的，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妈妈。所以你跟上帝求的时候，你求不到的时候，你跟谁找？找谁要？找他妈妈，妈妈帮你求情，哇，事情就好办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导。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believe that Mary, you can pray to Mary, and Mary can plead to Jesus, and he will give it to you. This is not biblical. This is not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的教导是不对的。因为在圣经中清楚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我们只有一位中保。中保是什么意思呢？中保就是上帝是高高在上，我们人在下面。上帝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所以上帝是要审判人的，结果我们需要一个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缓和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不和，就好像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结果有一个中保在中间帮你们调和。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的中保，玛利亚不是，玛利亚不能成为中保。因为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 There's only one mediator, and this one mediator is Jesus and not Mary. So Mary cannot be the co-mediatrix, as what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eaches. 所以只有一位的中保，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向玛利亚祷告，不能，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是人。虽然上帝借着他生下了耶稣基督，但是不代表玛利亚就比较亲近耶稣，也不代表玛利亚就因此有特殊的地位哦。所以我们不可以向他祷告哦。OK， 另外一个的经文我们看哦，如果你注意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经常就称这他的妈妈玛利亚为什么？妇人。妈妈，他没有叫他妈妈的，耶稣在福音书的记载都不叫他妈妈，称他为什么？妇人。就是姐妹尊敬的姐妹的意思一样。在约翰福音二章四节、十九章二十六节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二章四节，耶稣说母亲，这个母亲不是原来的翻译，原来的翻译你就看原文挂弧是什么？妇人。因为我们华人是尊重孝道的，所以那些翻译者因为害怕这些华人，我们华人看到经文说哇耶稣称妈妈做妇人的时候，他们 觉得耶稣很不孝，结果会抗拒福音，所以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母亲，但是在原文里面是妇人 women、okay? 耶稣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干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整一节的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耶稣的妈妈求耶稣耶稣的妈妈求耶稣说要行一个的神迹，因为在这个婚宴里面已经没有酒了，他求耶稣能行一个的神迹。所以玛利亚是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但有时候也是软弱的。好，第二个的教导是偏差的教导，就是罗马天主教认为玛利亚是无罪的。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believes that Mary is without sin. OK, 这个的教导是错的。 This teaching is wrong. 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与上帝我的救主为乐。从这一段的经文你就看到玛利亚是需要什么，玛利亚需要一位的救主，玛利亚承认他需要一位的救主。所以罗马天主教为什么认为玛利亚是无罪呢？因为他们说耶稣无罪，所以生耶稣的玛利亚也必须要是无罪哦。但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如果他说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所以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也一定是无罪，这样玛利亚的妈妈也应该是无罪咯，对不对？这样玛利亚的妈妈的妈妈也是无罪咯，这样玛利亚的妈妈妈妈的妈妈全部都是无罪，结果夏娃也是无罪，因为原本是从一个根源而来的。所以这个的立场是不对的。所以你看到罗马天主教他们遗弃了圣经，加了很多人的传统进去哦，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改教？当然改教的原因不是因为玛利亚，改教的原因是因为因信称义，人怎么得救？人怎么得救？是靠相信耶稣基督。罗马天主教跟其他的宗教都一样，说人怎么得救呢？人得救是要靠行为。罗马天主教说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行为，你才能得救。这是所有人类的宗教所教导的，你要靠你自己来得救。但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的教导是告诉你，无论你怎么努力，你在上帝的眼中都还是罪人，你需要赦罪的恩典，你需要上帝饶恕你，你需要上帝宽恕你，赦免你然后相信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永生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Mary needs a savior and Mary is not without sin. Mary is not without sin. Never is this the case. 所以第三个的错误的教导就是他们认为玛利亚升天了。因为他们把玛利亚尊贵到一个地步，后来在1950年的时候他教王就说玛利亚升天了，没有死。And the Pope in 1950 says that Mary goes up to heaven, never dies.这个的教导是错的，因为没有圣经根据。 There's no Bible records that Mary never died. OK, 所以你就看到有许多的一些的不对的教导。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认为玛利亚是童贞女。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believes that Mary is a virgin throughout her life. This is a wrong teaching. 玛利亚是童贞女生了耶稣基督之后她还是童贞女，就是约瑟从来没有跟她同房。但是你从经文里面可以大量的看到，就是耶稣是有弟弟的，你看到吗？ Jesus has brothers. Whose brothers? Mary's brothers with Joseph. 耶稣的诞生是上帝感孕了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基督，不是跟约瑟同房的。后来玛利亚生了耶稣基督之后就跟约瑟同房，因为他们是夫妇，然后就生下了耶稣的弟弟们哦。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46节说，耶稣还在对群众讲话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要找他讲话。结果在马太福音13章55节，你看到他的弟弟不是雅各、约瑟、西门和犹大吗？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说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弟弟不是雅各、约瑟、西门和犹大吗？所以就算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也不代表你真的就会相信啊。所以我们来继续看在下一文的经文47节， 我们看四十七节啊，有人告诉耶稣，你的母亲和弟弟在外面有话要跟你说。耶稣回答那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时候因为我们是华人，华人是很重孝道的，重孝道没有错，这是神很看重的一条的诫命哦，是神给十诫里面关乎人最重要的诫命哦。所以你看，在我们每次念十诫的时候，这是关乎人里面最重要的诫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享长寿。然后在新约里面，保罗重复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你们很可能会觉得耶稣很不孝啊，怎么可以？你试试看啊，你回到你的家中，然后你说，谁是我妈妈？或者你的朋友这样，谁是我妈妈，谁是我弟兄？你看看你妈妈会不会打你一下，说这个不孝子。耶稣在这里不是不孝，如果耶稣只不过是人的话，他的确是很不孝，但耶稣不是单单是人而已。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耶稣是谁的上帝？耶稣是玛利亚的上帝，他是人类的创造者，他是道成肉身了，成为了人的耶稣基督哦。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话，我要问你们呢，是上帝要孝敬玛利亚，还是玛利亚要顺服上帝？当然是玛利亚要顺服上帝。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只把耶稣看成人的话，你会觉得他是很不孝的，但他不是单单是人，他乃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上帝诞生成为人来拯救我们有罪的世人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并不是不孝的。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后来被钉的时候，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他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的其中最爱的一个门徒，叫他的门徒要照顾他的妈妈。所以你看到耶稣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依然是顾念亲情的，但是这个亲情不能取代他对上帝的义务，他一定要遵行上帝的使命啊，他不会因为肉身的亲情而放弃这一些，因为他原属从上帝而来的。所以从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的时候，就是刚才我所讲述的，你就可以看到，站在耶稣十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妹妹，还有高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很多玛利亚的在圣经里面，玛利亚是一个很惯常的一个名字。二十六节，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谁呢？约翰，很好。所以就对母亲说，这个母亲原文是妇人，妇人看啊，你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最痛苦的时候，他会说，看啊，妇人，你的儿子。然后对他的门徒说，看啊，你的母亲。他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说，门徒看啊，你的妇人啊，没有。应该这一节应该可能是母亲，但是我这里没有原文，我要去查一下。但应该是这里是翻译成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什么家里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顾念到他肉身的母亲哦。他并不是一个不孝的儿子哦，但他乃是上帝，是玛利亚所要敬拜、所要祷告、所要祈求的上帝哦。好，我们来继续看四十九节哦。耶稣伸出手指指着门徒说，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你的妈妈和弟弟在外面。耶稣就说，谁是我们妈妈，我的弟弟？然后他就指着门徒说，你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在这里耶稣不是说他的那些的门徒是生他的，不是，他不是说那些门徒都是他的妈妈生下他的妈妈，不是。在这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一些愿意相信他、跟随他的，就有如他的什么亲人，不会因为血脉的关系，结果玛利亚跟弟弟是比他更亲近的。 最贴近耶稣的人是那一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最贴近耶稣的心意的乃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不是因为有肉身有肉体的血脉关系而与他有关系的，不是的。所以耶稣就指着门徒说，你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们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第五十节，耶稣说，凡是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妹妹和母亲了。在这里耶稣给了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凡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成为了上帝的亲人。我再重复，耶稣给了很大的应许，就是凡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跟随他的都成为了上帝，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亲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这里要提出一样东西，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很远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是敬拜主的，我们相信耶稣的，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很远，好像没有这个亲近的感觉。但你要知道，很长的时候这个的问题不是出于上帝，这个问题是出于我们自己啊。为什么我们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很远，而没有这个亲情这个、亲近的感觉呢？因为我们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哦。所以我们，你要有这个的经历，你要有这个的感受，你要感受到上帝与你亲近，你要感受到上帝是爱你的，是有如你的亲人的话，你就必须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必须要爱神哦。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说，哎，改革中的神学会讲经历和感受吗？会，因为真的宗教就会产生真的经历，真的宗教就会产生真的感受啊。所以如果没有经历没有感受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是死的宗教啊。但你要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上帝与你亲近的话，你必须要爱神，你必须要跟随神，跟随到底啊。所以啊，星期五的时候我就去探访金水大哥。你们看到金水大哥他患了癌症之后，他依然是很喜乐的啊。当然他在病痛的时候，那他刚刚从 ICU 的时候，那个因为太过痛了，结果看不到喜乐。但是现在你看到每一天的时候，他都是很有喜乐的，以至于全部的护士都很惊讶的。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探望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感谢主。他每天一听看到他就感谢主。他说，我一来到这里，上帝安排了这个很好的房间。他为什么有这么很好的房间？因为他有一个的细菌，所以上帝就安排了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房间。他说感谢主，我现在有一个私人的一个的房间，但是我只要还B2 的那个房价的钱，就是很低很低的钱啊，住在一个私人房间。他说感谢主，我现在每一天的祷告，我每一天很喜乐，我每天都与主亲近。我说我很久没有感受到与上帝这样的亲近了。所以你看到金水大哥，他就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仆人，他真的是一个上帝的仆人。在苦难中他就见证了上帝，在苦难中依然有信心的坚守到底了。而且你就看到他很有喜乐，他就告诉我说，我感受到上帝与我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亲近了。如果你们要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们要有这样的感受，你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们要爱他，别无他法。这个的经历是什么呢？这个与上帝亲近的经历是什么呢？这个与上帝亲近的经历，不是像一些的基督徒说啊，怕倒在地上，或者滚来滚去，或者呕吐，或者讲方言，不是。这个的经历在罗马书五章五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的经历是神的爱大大的浇灌在你的心里。你满有喜乐，满有平安，你就看到这一个的事情在金水大哥的身上，你看到有喜乐，你看到有什么？有平安。有多少的人可以在患了癌症的时候依然有喜乐有平安，感受到上帝的爱呢？当你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如此哦。我这里就给你们一个的例子哦，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家中的孩子如果是听我们的话，如果家中的孩子听爸爸妈妈的话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感受到爸爸的爱？会。他们听话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喜乐平安？ 会，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他们每一次的犯家规的时候，就是触怒爸爸的愤怒的时候，爸爸说不可以偷东西，他去偷东西，你说爸爸会不会生气？会。但是爸爸是不是他的爸爸？是，依然是他的爸爸，但是他们会害怕。所以我这两个的孩子，如果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害怕，因为他们会怕什么？怕我管教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犯错的时候，他们听我的话的时候，他们享受到什么？喜乐、平安、清净。他们可以跑到我面前，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绝不敢跑到我面前的，会跑得远远。所以我们很长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亲近上帝，就是因为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离上帝很远很远。不是上帝不要我们，上帝要我们回来，就好像我要我的儿女悔改回来听我的话一样。所以你要有这个的经历，你要有这个的感受，是喜乐，是平安的，是何等美的一个的事情的时候，结果你就要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会害人的，上帝的话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上帝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给了律法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要害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一段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记载了一段很重要的教导。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这是耶稣说的，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就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世上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也要在你们里面。在这里耶稣说，如果我们爱他的话，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结果他会求什么？他会请求他的父，他的父就会赐一位的保惠师。这位保惠师是谁？就是上帝圣灵。耶稣会求保惠师上帝圣灵，而这位的保惠师上帝的灵会怎样呢？他会跟我们永远的在一起。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保惠师被赐下来，永远的就跟我们在一起。而我们都是愿意顺服上帝的人，我们都愿意要爱他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有软弱而已。第十七节，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这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真理的灵。他说世人不能接受他，这个世界的人是不能接受圣灵的，为什么呢？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圣灵的事。所以这里说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耶稣说什么呢？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圣灵呢？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的关系，乃是我们可以称上帝为我们的父。所以打个比方，有一天我在驾车的时候，突然有时候我经常驾车的时候我都祷告，突然间我说爸，我的儿子问我，爹地你在跟谁讲话？为什么突然间叫爸？我是其实在叫呼喊天父的名字，我的爸，我阿爸，我的父。所以他就说啊，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在祷告，我在心中我在向父神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与上帝之间有这个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做了这个见证，我们乃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哦。所以在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为什么耶稣说这一番的话呢？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受死了，所以他安慰那些门徒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十九节说不久以后世人不再看见我。为什么世人不再看见他呢？因为他复活之后他就要升天了，他受死复活然后升天。耶稣却说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后来门徒们真的看到耶稣了，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然后耶稣的话也被应验了。二十节，到那日你就知道我是在我父里面。耶稣跟父是为一体的，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哦。所以 耶稣说我是在父里面的，你是在我们我里面的，你们也是在我里面的，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union， 叫什么叫联合呢？就好像你们参加一个工会，然后你跟他什么联合在一起，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我是在我父里面的，然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好像门徒一样也是在他里面，然后耶稣说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怎么在我们里面呢？透过圣灵。所以结果整段的经文你等一下会看到，就是三位一体父子灵都在我们里面，透过圣灵与我们亲近，与我们在一起哦。21节耶稣吩咐，那领受我的命令的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爱耶稣的话，我们要守他的命令，别无他法。所以耶稣说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必定什么爱他。就好像有时候我的儿女为什么感受不到我的爱，因为他们不听话。当他们听话的时候他们感受到我的爱，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他们害怕我管教他们。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要感受到天父上帝的爱的时候，你要守他的命令。所以耶稣说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这里显现不是说耶稣突然间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而是在你的心中向你显现。如果你要解释是在你的面前显现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啊！只有少数的时候耶稣会向人显现，而那些耶稣向人显现的时候，那些人后来信了主的都是要受很大的患难，为主上十字架受逼迫，好像保罗一样的啊。我们再继续看14章22节，犹大，这个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不是加略人的犹大，对耶稣说，主啊，你为什么要亲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为什么你不要告诉每一个的人，你只告诉我们呢？耶稣在23节的时候就回答他们，但这个回答可能你们会看了，诶，结果耶稣好像没有回答他们，但耶稣的确是回答他们了。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23节，耶稣回答，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耶稣的回应就是说，你们门徒问我说为什么我不向世人显现，耶稣的回答是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你们就会知道。意思就是说，那一些外面的人他们是不愿意爱他，不愿意相信他，不愿意跟随他的那一些的人，但耶稣却应许了说，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就是上帝会爱我们。然后这个应许就是并且我们要在他里面，这个我们是谁？给你们猜一下，这我们是谁？我们要到他里面去，这个我们是谁？对，三位一体的神，父子灵。因为整段的经文里面看到圣灵 会住在我们里面，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在我里面，父也在你们里面，然后这里看到耶稣说他也会 来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居住。所以耶稣说并且我们要到他里面去，跟他住在一起，这是上帝的应许。不爱我的就不会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而是那差我来的父的道。所以从来没有人认识上帝，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耶稣基督的到来的时候把上帝的样式显现了。人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所产生的，而这些人所产生的宗教的教主，他们今天他们的坟墓依然是在的啊，有骨头有牙齿可以去给你去拜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这些的教主不同是在哪里？这些的教主是寻求真理，所以有一个的教主说我要寻求真理，结果他抛妻抛儿，结果他去修道，然后他说我开悟了，我明白了一切都是什么无，一切就是什么空啊。结果很多的宗教的教主他们在寻求什么真理，唯有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没有一个。所以 圣经已经展开了，结果你们听了之后，结果你们要做一个的决定。第一，耶稣是疯子，他这只是神经病、自恋狂，现在结果搞到这些门徒都相信他。第二，他就是他所说的，他就是上帝而来的那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要感受到与主的亲近的话，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所以在五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耶稣说了，耶稣告诉门徒说，凡是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遵行上帝话语的，就是我的弟兄妹妹和母亲了。所以我们愿意吗？我们真的是否愿意吗？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凡是遵行天父上帝旨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亲人。耶稣不会因为血脉的关系而那些人比他更亲。That whoever who does the will of God is Jesus' brother, sister and mother. 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并且爱他，听从他。所以如果你爱耶稣的话，你愿意跟随他的话，你愿意顺服上帝的话，你会经历到神的爱，你会经历到平安喜乐，这是好到无比的，这是比你有在世上买一个 Mercedes 给你更喜乐的一个的事情。这个的喜乐是，如果你没有尝到的话，我为你可惜惋惜。我要求你，我邀请你们来领受，来尝验，来试验上帝的爱，上帝的喜乐，上帝所要赐的这平安，是好的无比的一个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回应，我们祷告，你们，我在这里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否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是从上帝来的，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透过他你的罪得到赦免，上帝宽恕你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第二，你是否愿意爱耶稣，遵守他的话？如果你愿意爱他，遵守他的话，你必定会经历到上帝对你的爱，你会感受到平安喜乐，圣灵的爱会把上帝的爱大大的都浇灌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你们不用回应我，你们回应上帝，因为上帝看得见，上帝听得到，因为他是创造世人的主。所以你们安静你们的心，你们自己回应，你不需要向我回应。然后我们各自，我们自己向神祈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那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当他们真心呼唤向你回应的时候，当他们心里说，主啊，我愿意来相信，来爱你，来跟随耶稣基督，来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主，你加他们心力，加他们力量。很长的时候我们愿意，但我们肉体上软弱，你加他们力量，能够克服他们的软弱。主啊，你让他们看到你在他们的生命中的动工，使他们能够走出任何罪恶的光景，任何的困境，任何 的困难。主，你帮助他们，加他们力量。主，当他们说他们愿意的时候，他们愿意爱你，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对他们的爱，经历到你对他们给他们的平安与喜乐。这是世上所没有的，这是世上所世人所看不见的，世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一个的感受，一个的经历。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经历，你给我们这样的感受。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帮助我们爱你，帮助我们跟随你，帮助我们相信你。求你赐福那一些回应你的人。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 OK， 我们要预备心，要领受圣餐。 OK， 圣餐是什么？圣餐是基督教神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两大圣礼之一。第一大圣礼是洗礼，就是凡相信耶稣基督的要受洗，受洗了之后，他们就要进入这个约中啊，约中的成员，成为这个约中的群体啊。所以圣餐乃是每一次啊，我们每一个月的时候就用来守这个圣餐，为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而透过这个圣餐提醒我们，再一次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要宽恕我们了。所以圣餐是主与百姓立约后所享用的，在旧约是如此。摩西 与百姓们立约之后，带着众长老就与神在山下的时候就用餐，然后结果耶稣基督同样的是与门徒立约的时候就立下了圣餐。这个圣餐是什么呢？圣餐乃是指向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啊，在这个约中的一个的记号与印记。记号是什么呢？记号是指向上帝的应许。这个记号就是好像结婚戒指，结婚戒指是一个记号，指向什么呢？指向你是结了婚的人。所以这个的圣餐是一个的记号，指向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上帝的应许是啊，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圣餐也是一个印记，印记是什么呢？印记是个 guarantee， it's a seal， it's a guarantee。什么呢？就是好像打个比方，你们看一些古代的啊影片，当君王要啊说这是我永不更改的旨意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就会拿什么玉玺盖上去啊，西方的那些君王或者中东的君王，他们就戒指，然后他们就那个啊蜡，然后他们就盖上去，结果就是君王的印记啊。所以圣餐来也是一个印记，印记什么呢？印记说那些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一切啊。好，我们来看哦，在路加福音22章19节，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就是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好，所以我们所吃的那个的饼就指向耶稣的身体哦，耶稣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鞭伤受刑罚，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20节，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以用上帝用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 A new covenant，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在旧约的时候，凡是立约都要流血，但流的血都是牲畜的血，牛羊的血。唯有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这个所立的约是更好更美的，因为是用基督的血所立的，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啊。所以他说这杯就是我们待会享用的那个杯，是用酒做的啊，你们不能喝酒的话，你们用喝葡萄汁啊。说这个是象征，这个是耶稣基督用他血所立的约，是一个印记，是保证，上帝的保证。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必定一定要得到上帝所应许，在约中所给你的应许。然后耶稣说这血是为你们所流的。所以新约是什么？新约在希伯来书8章10节至12节就清楚讲述新约。新的约是取自于旧约先知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神就透过耶利米先知把新约赐下来，耶稣的到来就应验了新约，所以耶稣的到来就是新约的中保，他就把新的约就赐下给我们了。所以在希伯来书8章10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个以色列家不单单是以色列，也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我们是被借上去的，罗马书11章。然后神的话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上帝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以至于我们会爱上帝的律法，我们不会逃避，我们会爱，这是圣灵的工作。上帝会用他的话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子上，所以写在他们的心上，然后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新约的应许。11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内心中就认识主，因为我们得到重生，我们有圣灵内住哦。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12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就是上帝要宽恕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应许说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这是最美最好的应许。所以我总结 刚才希伯来书八章八节至十二节 的教导，这里主要四个教导。第一，就是这个圣餐会是指向新约，耶稣说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每一次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我们会爱神，我们会爱人。第二，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百姓，他必定看顾保守引领我们到底哦。第三，我们有重生的新的生命 ，new creation， a new life， 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字啊，新造教会用的一个很好的字 ，new creation， 新的生命，因为我们从内心里面就认识神，我们有圣灵的在我们里面做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四，这是我们个人我们经常最渴慕做最需要的，就是上帝要宽恕我们一切的不义。任何以前我们所犯的不义，包括将来的，上帝都会宽恕我们，不再纪念，不再追讨，上帝不再审判我们，因为上帝的审判一切都已经临到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现在我们在桌上，我们每一个人祷告，若你有任何的罪的话，你要祷告求上帝赦免你，求上帝给你悔改的心，使你有能力来悔改。凡是受过洗的基督徒都可以享用这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你暂时不要领这个圣餐。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然后我们预备心，我们来领受。